所以我们这个做的越大，妄想就越多，他怕失去嘛。可是在佛法里面，这无常的世间里面，他是一定会失去的，那我们一看就知道的啊。所以说这个皇帝啊，何况说皇帝啊，皇上万岁爷，万岁万岁万万岁，你想这有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头脑有没有问题？那个皇帝怎么头脑没有问题呢？自古以来皇帝哪一个活一万岁的，活一千岁的，活一百岁的，为什么要讲的那么多呢？哎，如果能够说皇上百岁百岁百百岁，哎，还差不多，还比较接近一点。还万岁，还讲称万岁爷啊，所以这个众生就是问题很大了啊。我们呀 就是还要把天下传给他的子孙，他们的目的或者是发心多半是自私的，绝少有广大的理想和悲怨，没有的，为了这个啊国家这个天下真的头破血流。根据佛法所谓的如是因生如是果的原理，以这种发心为因地，焉能生万世太平的果呢？都是想要留给他的子孙。你有办法超越这种自私？现在的政治领袖则都以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势力范围的利益为前提，对不对啊？甲国家说你要忠贞爱国为国牺牲，乙的国家说你要忠贞爱国为国牺牲，两国打仗上战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本来可以做朋友的，本来可以做好朋友的，上战场两个互相厮杀，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两个也许有一年可以做朋友，现在变成敌人，为什么？为了国家，为了国家。这第一底下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正义啊。什么叫正义？跟自己合得来的叫正义了，更不惜牺牲其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跟安乐啊！大家都是为正义而战，每一个人都声称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那哪一个是不正义呢？是不是啊？这种有限的心量、自私的企图和不择手段的唯利主义，怎能为全世界人类所崇仰？不可能，而能够永恒的在全世界人心中长存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宗教之所以能够恒久留存，就是因为它的教义多半是超越国家的，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佛，超种族的哪一个种族都可以学佛，哎，超现世的哪一个国家啊，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人们学了，他就了解三世的因果，不只是今生今世而已。所以在教义上具有国家性和种族性的教义，比如说啊，日本的神道教和犹太民族的犹太教等等，虽然也能够因其具有宗教的超现世性啊，超越现世性的意思就是讲有来世的啦，而能在其本国或者是本主长存不替的啊，没有任何取代的，但终究不能超越国族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最简单的中国，比如说观音场、关公或者是妈祖，这个都是属于种族性的一个宗教啊，三山国王、太子爷啊，等等，或者是啊，这什么神、文殊公啊、王母娘娘啊，这孙悟空，这个只是这个种族啊，这个中华民族的关公、妈祖、太子爷一个区域性的，它本身没有特殊的教育教理，超越这个种族性或者超越这个世界性的，没办法。所以你到美国去问，你信关公吗？啊，你信妈祖吗？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种族性的东西，但是中华民族才信这个，而且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妈祖是湄洲哦，啊，观音长、关公是三国时代的人哦，美国人不认识他的，法国也不认识他的，这个没办法变成世界性的宗教的。 没办法的，我们的乩童啊，那么我们的这些宗教仪式也只能形成在台湾或者是有华人的区域了啊。你说哎呀师父啊，那美国人也，我也看过，说有一个美国人家里啊有这个关公的像啊，妈祖的像，我说那一定娶台湾的老婆，那一定娶台湾的老婆，不相信你问干，那就去问啊，你老婆是不是台湾人啊？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你家你是外国人，美国人不可能放关公，放着关公或者是放着这个妈祖啊，为什么？他是他老婆拜的，他老婆拜的，因为结婚了，老婆啊对关公啊妈祖啊特别有信心啊，去也把宗教带去，他先生也尊重他。那他先生信什么？信阿门啊，他是信基督教啊，对不对？他老婆就坚持信仰这个妈祖啊，他说妈祖救过他呀，他不能忘恩负义啊。那礼拜天他老公自己去这个做礼拜，老婆在家对不对？拜妈祖拜关公，所以这个区域性的宗教是没有什么法的超越性的东西。那佛教它不一样啊，基督教不一样，是神爱世人，对不对？你要爱你的敌人。佛教讲慈悲平等，这些都是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所信仰的地方性的这些宗教性是没有办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没办法的啊。那么佛教不一样了，全世界的人都有人信佛教的。这就是如是因生如是果啊，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它的教育教理一定要超越国家性、种族性的啊。这是如是因生如是果的明证。世界上任何政治主义以及政治措施之所以不能够在世界上留存长久，就因为这种主义或者是措施啊，每每只是为了解决某一个时代，它有时间性、有空间性啊，它的时空那些当前的问题解决了，或者是人生某一部分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的发心即偏狭，因为有时空性，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空啊。他的意图多半是自私的，所以他的价值就很小，不够条件在人心中永恒存在，永恒存在。像我们以前从小我们没有听到佛法，拜妈祖是为了什么？保佑我们，这种自私的立场。拜观音菩萨是为了什么？为了保佑我们，从来没有说我要普度无量无边众生，没有，只是希望神保佑我们，我们做得好不好不管他，总是希望神来保佑我们，用这种自私的心，它的价值一定是小的啊，不像真正彻底的佛教正知正见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那这种绝对的空义思想啊，真不得了。底下说宗教就不同了，宗教的着眼点不但要解决人类当前的问题，我们如果充满智慧，现在就解决很多的烦恼，而且要解决人生永恒的问题，就是死亡的轮回问题。不但谈人生，而且谈人死，佛教谈的最多，儒家就没有了。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死了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是孔老夫子啊，不谈生也不谈死啊，谈眼前，不谈过去的三世啊，不谈未来，只有谈现在。所以儒家是以人为根本的着眼点去谈论的，顶多也说今生今世来做一个圣贤，不是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的圣贤，只能够做一个世间的一个圣贤，还是生灭法里面。所以不谈人生，而且谈生，不但谈人生，而且谈这个人死，他的心量不但超越国家、种族和这个阶级，而且超越现世。所以宗教能够长远的为全人类所需要，因为现世的一切纵然能够满足，也不过是短暂的。如果你看到这一句，你就了解佛法的伟大。信仰佛教绝对不是解决短暂的问题，人类绝不能因现世的满足而以为得到了真正的满足，那个太狭隘了。第八页，以上说明宗教对人生的意义， 也说明了为什么2500年迄今，就是一直到今天，佛法的需要和价值亦愈见得明显，也越来越明显，越有研究啊以及身体力行的必要，越有研究的必要，也一定要自己去身体力行的必要。佛法太好了。这什么是佛法呢？通常介绍佛教或者是佛法，多半是从历史的观点来叙述的。哎呀，从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啊，八相成道啊，出家呀，成道啊，传教啊，讲到以后分南进啊，往南传的小乘佛教啊，以及往北传的中国的大乘佛教啦，以至于传入中国后分各宗各派的说法。这种用历史的眼光来介绍佛法，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对于佛法是什么的这个问题，终究还仅说明那个外表。讲得太棒了，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所认识的就是雕刻佛像，出生啊，九龙吐水啊，整个百花盛开啊，啊，人天啊，供养啊，只是描述这个。佛法的真正的伟大，绝对不是这个，是法的存在。我常常告诉他们，这些法师，以前我在南普陀，或者是比丘结下安居的时候，都跟他们开示的。佛法的伟大是在今生今世，我们做一个出家人，能够多少的牺牲奉献给国家，而不是死后在那几颗舍利子在计较。如果一个人，我们啊，一个比丘说在世的时候对佛教完全没有贡献，那么死后留下一个金刚不坏身，我说那又如何呢？就烧出5000颗舍利子，那又怎么样？好，话讲回来，今天如果释迦牟尼佛了，那些金刚舍利了啊，看了，那你能怎么样？剩下释迦牟尼佛，你认识他的伟大是什么？是因为有法的传递，真理的传递，智慧的传递，这才叫做伟大。你才认识哦，佛法的无相般若的智慧啊，这才伟大。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我拜了以后得了多少功德。好，今天诸位，释迦牟尼佛不留法三藏十二部经典，单单留几颗硬的石头舍利子留给你拜，你知道佛是什么东西？早就灭了，早就灭了，有什么用？留下那舍利子有什么用？所以一个修行人不能错误的观念，哎呀，我死后啊，要是烧不出舍利子，多没面子。你看连出家修行都要讲面子，错了。我们应当什么？是我今天虽然是凡夫，但是我能够赞助推广佛教，我尽力的帮助那些可以弘法的法师，那么我尽一点心力，能做多少算多少，帮助佛教尽一己之力，这样才对。而不是一天到晚烦恼我有没有修持啊，火食了以后，火化以后能不能烧出几颗舍利子，错了。释迦牟尼佛如果留给你舍利子，你不留给你佛法，你也不认识它是什么东西。因此我们无论是法师无论是居士，一定要有一个彻底的观念，我们往生以后留下来有没有莲骨舍利子，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今生今世能不能掌握修行的重点，得到解脱，今生今世能不能发大菩提心，利益众生，是关于我们往生后，那就交给后代，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法的传递才是重要的，这个一定要修正。底下啊，所以说虽然说介绍了啊他的出生啊，出家成道啊，对佛法是什么，终究还是说了个外表，而没有深入骨髓。我今天并不想用三言两语在这短时间内就可以彻底解答什么是佛法，但是想不采用历史性的介绍啊，我们不要用历史性的介绍，而试着将这个大问题用三个 不同的方向来说明。那么至于我这种讲法究竟能不能给各位得到一点益处啊，还是要请各位不吝批评指正。那这个是张成基的啊博士的一个全息了啊。哪三个不同的方向呢？第一是比较佛法和其他宗教的不同啊，要不然你没办法显示佛教的伟大呀。目的是在用衬托的方法来说明佛法啊，你要比较才能够了解佛法的跟其他宗教的不同，来了解佛法的超越跟伟大。第二是以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讲什么？人人都具有佛性啊的这个真理为中心，用大乘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这个思想中心，因为小乘不承认呢、啊，小乘不承认每一个都可以啊成佛啊，大乘承认每一个众生将来都可以成佛，只是迟早而已啊。啊，用这个大圣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这种思想中心来说明我们还未成佛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成佛，以及啊怎么样来修这个禅定啊是成佛的途径啊，是何以修禅定，是为什么修禅定是成佛的途径啊，目的在用直述的方法啊，直接描述的方法来深入佛的骨髓。那所以我觉得他这本讲得非常的好。第三是针对现代一般人的生活情况介绍若干符合佛法修持的原则，而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啊掌握时空容易实行的一种方法。佛法如果离开世间不实用，佛法没什么意思。哎，那么这一本呢、啊、讲得很贴切，我们日常生活通通是佛法。后面就会讲到这目的在使人人易于自己去体验，逐渐的引入，说终有一天明白佛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翻过来十一页，佛法跟其他宗教的不同，是一般人都以为佛教只是世界上多种宗教的一种，凡是宗教都是大同小异，这也是我以前没有信佛以前的观念。宗教啊，都是劝人为善的嘛，所有宗教都差不多，嗯，就是我以前的观念。其实佛法和其他的宗教有着大大的不同，从了看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佛法的伟大。说在今日人类思想紊乱、彷徨，哇，看电视就知道。看电视的新闻报道就知道，泡沫红茶里面一定要穿得很凉，那些辣妹槟榔要槟榔西施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男的化妆成女的，女的化妆成男的，哎，还有人妖、哦、人妖，哎，还有牛郎，嗯，当然没有织女呢啊，牛郎，有的这个电视影星啊，男的他头发留得非常的长啊，但看起来就像女孩子一样，就像女孩子一样啊，这个在以前的老年人看到今天都摇头，叫反传统叛逆，可是今天呢就是习以为常，灌耳环，灌鼻子啊，还灌这个舌头，还不够，肚脐还灌一个耳环，还不够，哎，屁股还灌一个，哎，都有了，哎，有的还灌了这个什么头皮，这个眼睛这个旁边这个灌了，哎，还刺青，很奇怪了，很奇怪，已经很奇怪，这个世界啊，已经很思想紊乱了，彷徨了，乱成一团了，赶流行了。各种宗教都在声嘶力竭想挽救这个崩溃的趋势的时候，这些佛法和其他宗教的不同之点，正是说明佛法为什么是顶伟大，真的是顶伟大，顶彻底，而且是顶积极。哎，这个顶要用三次才够力，顶伟大、顶彻底、顶积极的一个宗教，足以担当起啊挽救狂澜，这澜呢、啊、 那就是哦，海浪很大，狂风啊啊，这个 这个大浪。现在世间就是众生的心呢，就像这个大海水的乱，狂澜就是啊，台风啊一来呀、啊，激起这个大狂风暴雨啊，这个大浪，表示乱世啊，乱世啊。当其挽救狂澜，解脱人生痛苦的最上法门，解脱人生痛苦的最上法门。我这里所谓的一般宗教，是指基督教、犹太教、回教等等，这是世界所认同的啊正统的宗教。那么这些宗教在他们的教徒之间，也许认为彼此的教义相差很大，不能相融相通。但是我们如果用佛教的教义来和这些宗教普遍宣传的教义来比较，那觉得他们的基本教义实在啊少有不同之处。因为像儒教就符合我们的五戒，属于人圣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是属于我们的天界，行十善的天界，可是还是不究竟。哎，只是讲他们宗教不是不好，是讲的不究竟。教宗洛万保罗二世常常登高一呼，希望啊这祈祷全世界的和平。可是啊，无论是教宗怎么祈求，全世界就是大战，可所谓的战争啊等等的战争，台海的危机啊，反正你怎么呼吁，人性还是存在着自己的啊对的一个角度来思维。每一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哎，是为正义而打战，不惜用武力，一定说自己对，没有人说自己不对的。哎，那么这些其他的宗教跟佛教比较起来，只是说讲的不究竟，也没有否定他们讲错啊。所以因此为了一一说明起见，我将佛法以外的宗教列为一个系统，而那佛法来跟这个宗教系统做比较。我归纳比较的结果，认为佛法和其他的宗教有七个大不相同之点。一，他写的这个黑字很重要，佛法否认上帝创造世界最初的开始，因为佛教讲无始，没有开始的。哎，他们讲啊、上帝在七千年前创造这个宇宙天地万物，佛教就问他，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是什么？七百万年前又是什么？七亿年前是什么？这个世界就算地球还没有创办以前、创建以前，地球啊还没有爆裂，那就是太阳还没有这个啊爆裂啊出来冷却以后，再经过碰撞变成地球以前，那又是什么？难道这个地球还没有创造以前就没有宇宙吗？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啊我们没有一个开始。所以佛法否认上帝创造世界最初的开始。底下是所有一切的宗教，除了佛教以外，基督教也好，回教也好，犹太教也好，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宗教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上帝什么都能创，都能做，什么都可以做。可是佛法却不承认这么一位创造世界万能全能的上帝，因为佛法在基本上理论上根本不承认有一个创造世界的最初开始。佛法的理论开始这个观念是人类有限的心理，那个有限要画一线。为什么人类有限呢？ 人类无知嘛。用一个缘起的假设，用一个有限的，为人类的大智慧没有开始，人类的能力都是限制在一个时间空间里面，他假设一个时间，他束缚在一个空间的观念里面，所以是人类有限的心理啊，它不能够涵过万千的因果关系。这个万千的因果关系绝对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只是业力的显现而已啊。为其本身的思想便利起见，其他的宗教为了本身思想好说吗？什么都推给上帝， 啊，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一个假设、假想或者假定罢了。所以哲学家说，与其说上帝创造人类，不如说人类创造上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与其你说上帝创造人类，不如说人类创造上帝。上帝是人类的假设、假想。这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譬如说今天这个演讲吧，大家都说八点钟开始，九点钟结束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演讲是有确定的开始啊和确定的终了，但是这个演讲绝不是一个最初的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啊。在演讲的开始以前还有其他的因果联系啊，因果相续的关系存在啊。八点钟以前，各位也许在家中，也许在其他的地方，然后纷纷的来到这里，这些都是在演讲会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对这些事情而论，八点的演讲是终了而不是开始。那么演讲之后，各位又纷纷的离开了，坐车的坐车，走步的走步，骑摩托车的骑摩托车啊啊！那么这些都是演讲会以后所发生的事。针对这些事来讲，九点钟以后，九点钟的散会是开始而不是终了。我们这里九点半演讲结束了，诸位回去，那九点半变成你另外一个散会的开始，而不是终了。因此，开始这是一个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呢，只有在对某一个特指事物而言，特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演讲七点半，要特定今天的演讲，特定的耶稣在这个段落里面才有它的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了。最初的开始或绝对的开始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如所谓的开始也没有办法讲结束的。讲得好，十三页，所以一般宗教的宇宙开始论呢，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将漫漫无穷无尽的这个宇宙，漫漫就是没有边界了啊，无涯无尽的这个啊，无穷无尽的宇宙，因果大相续流，硬生生的凭着自己有限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思想有限呢， 啊对不对啊，认知度有限呢，把凭借着自己有限性的啊这个意识，把它将它截断，把它截断。为什么硬要说这里硬说有个开始？因为有这么一个最初开始的假想，所以接着就弄出一个创造世界的万能上帝来。问题是，上帝如果是万能而又慈悲，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这些苦痛的众生当皮球一踢，一脚踢上极乐天堂，岂不痛快？这张成基博士跟我一样，讲到这里也很激动。你不要把创造出来，创造出来又不能得到快乐，对不对？所以啊，反传统的，一个叛逆的一个西洋的一个哲学家，他说了这句话，我真是认同。他说，如果你认同这个世界是人类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你等于控告上帝是疯子。反基督教的，他说，再讲一遍，如果你承认人类种种痛苦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你等于控告上帝是疯子，一样的道理。那么他创造一个这样痛苦的世界啊，等一样啊，肠炎腹泻，对不对？哎呀，你看这种种的不幸。